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。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。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。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。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四课，我是张德仁。今天要进入到雅各书之二，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雅各书第一章一到二十五节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。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我们之前提说过，到底这十二个支派指的是新以色列，也就是教会，还是当时信主的犹太人呢？德仁先前引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七节，指称这一章一节的受书对象主要是信主的犹太人。雅各首先用很简短的问安来向受书对象表达他的礼貌。礼貌有的时候很重要。我记得德仁过去读的神学院当中的院长相当严厉。有一回某一位神学生上台要毕业讲道，一上台啊，他就开始讲道，讲不到五分钟，这老院长就说，你可以下来了，你不必讲了。全校都很诧异，诧异的是，到底这位神学生，这位准传道人，他犯了什么错，让老院长大动肝火？原来是他忘了向老师以及在座的弟兄姐妹问安。这很重要，一个将要出去侍奉神的全职传道人，如果连基本的礼貌都忘记了，那么更不用谈侍奉了。一章一节是雅各对散居在各地的信主之犹太人的问安。由于当时的处境是很艰难的，在外面有罗马帝国或是非基督徒来逼迫基督徒，在教会内也有有钱的人对贫穷的信徒袖手旁观，甚至落井下石。所以雅各在第一段里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十二节，他对正在受试炼的信徒说话。他告诉弟兄姐妹说，试炼有它的益处，试炼可以使人成长。基督徒落在各种的试炼中，应该以喜乐的态度来面对，因为试炼是神用来使人成长的方法。这观点很有意思，也是今日教会信徒所需要的。许多时候，基督徒在教会面对艰难，我们的本能反应是，求神把艰难挪开。很少基督徒想到雅各书，而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能够以喜乐的态度来面对，因为我知道在这过程当中，你要帮助我看见你所看见的，你要提升我，让我可以更加的成长。很少基督徒会这样子祷告的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， 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了。第三节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在第四节这里说的忍耐也当成功，新译本翻译作但忍耐要坚持到底。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把成功那个精髓的意义抓住了。这个成功不是属世的成功，这个成功是坚持到底，忍耐而且坚持到底，从属灵的眼光来看，那就是一种成功，使你们成全。成全是成熟的意思，使你们成全，使你们成熟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意思是试炼是使人达到成熟的方法之一。但原谅我这么说，许多基督徒不喜欢这一种神的方法。我们不喜欢忍耐，我们只希望好像多马一样能够看见耶稣的钉痕。我们不喜欢信心，我们不喜欢忍耐。其实一个人里头有信心，外头就会有忍耐。我自己过去胸部有一个肿瘤啊，而医生说要帮我开刀，要把肿瘤拿掉。医生帮我打了麻醉针，打了第一针麻醉针之后啊，当医生拿手术刀把我胸部的那个肿瘤的区域划开的时候，我告诉医生说，医生啊，我还是会有一点疼啊，可不可以再帮我打一针麻醉针？医生就再帮我打一针麻醉针。而当医生要把这个肿瘤挖起来那一刻呢，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痒痒的，所以我就请求医生再帮我补一针麻醉针。我挖一个小小的肿瘤，总共打了三根的麻醉针。我事后想起来，我自己在生命里面鲜少操练忍耐。我记得我的一位神学院老师，他是教授灵修神学的，他告诉学生说，面对这个社会，我们总是讲求快速，我们不愿意忍耐，我们不愿意等候。这老师告诉同学说，如果你们愿意操练操练，当你们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买完了要结账了，你是选比较排得比较长的结账队伍呢，还是选排得比较短的结账队伍？老师挑战学生说，操练看看你的忍耐吧，选一条最长的，排得最长的去结账。的确，这一切的操练都告诉我们一个本相，人不喜欢忍耐。可是神的话却告诉我们，忍耐，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而且忍耐呢，也当成功，要坚持到底。而在坚持到底的忍耐过程里，神会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成长了。但谁有这一种智慧呢？谁会做出这一种智慧的祷告呢？第五节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换句话说，这种要人做出面对试炼的时候一种正确的抉择，我们不能够只靠我们的悟性，我们需要靠祷告，我们需要常常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也为弟兄姐妹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智慧人。而圣经也说，当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，神一定听， 主就必赐给他。换句话说，前面一章二节到三节的智慧，神会很慷慨地给你的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不会责备你。当你为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说，主啊，我为自己祷告，我为教会祷告。当我们面对不同的试炼，求你恩待你的孩子们，我们的信心都能够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，在面对试炼时都以喜乐的态度来面对，也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忍耐都能够坚持到底，使我们在过程里面可以越发的成长，可以越发的成熟。圣经说，这种祷告神一定听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祷告你祷告过了吗？
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，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，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。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，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张德仁。刚才讲解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接下来第六节第八节，雅各告诉我们，的确，我们需要为着我们能够面对试炼时做出正确的抉择，为有这样的智慧来祷告。可是祷告需要坚持到底，那种一下祷告一下又不祷告的人必定会失败的。雅各在一章六节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第七节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第八节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一章六节，只要这两个字，其实希腊文读作 there， 英文翻译作 but， 中文解释作但是。雅各说，但是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他心怀恶意，他一下这样祷告，一下又不那样祷告，一下祷告，一下又不祷告。雅各说，这样的人必然失败。我们需要常常为自己，也常常为教会祷告，为自己为教会在面对试炼的时候能够做出智慧且正确的抉择。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，雅各举例子，雅各举例说，比方说当你失去财富的时候，你就要以喜乐来面对现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生命很短暂的，人死了，其实财富也带不走的，财富并不值得你我倚靠。如果有弟兄姐妹在经历财富失去的这样的一个试炼，我们需要知道，你经过这个试炼之后，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成熟，你的生命会更胜一筹。雅各举这个例子，当然这个例子很有可能和当时散居在各地信主的犹太人有关。很多有钱人甚至于官方对于贫农予以剥削，予以欺压。一章九节，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。我想读到第九节没有问题，当你在公司里升官了，当你考试考得好了，升高了，当然要喜乐嘛，因为很高兴。可是下一句却让你我跌破眼镜。第十节说，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。 这如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也该洗了。如果你被公司降职了，如果你下岗了，如果你东西不见了，你该如何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该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眼前的是一个试炼，是一个考试，你要往好处去想，如何面对这个考试，你可以通过，你可以步向成熟，你可以喜乐面对，你可以信得过神。我在上个礼拜天是骑着摩托车到教会去讲道，结果散会后我要骑摩托车回家，这车钥匙找不到，东找西找就是找不着。结果回想起来，很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下大雨，当我骑摩托车到了教会啊，也许想要赶快跑到教会里面去，不要淋太多的雨，钥匙就没有从摩托车的钥匙孔里头取出来，可能后来被路人拿走了，所以散会后当我要骑车回家就没有办法把车骑回去。当下我也可以埋怨神说，神啊，我在侍奉你，我在主日信息当中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按时分粮给你的羊，你怎么没有帮我把车钥匙给顾好呢？当然这是一种本能上的一种埋怨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洗了。于是我想，也许神不希望我在下雨天骑着摩托车回家，危险，容易出事。而且我也想，感谢主啊，我已经很幸福了，我的摩托车还在，没有被偷走，而且我很久没运动了，雨中散步回家也是挺浪漫挺健康的，我就一边唱着诗歌一边走路回家。圣经说，富足的降杯也该如此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雅各继续说，因为他必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出来，热风刮起，草就枯干，花就凋谢，美容就消没了，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。因此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是成功神学的基督徒，而应该是随遇而安的基督徒。即使上升了，喜乐面对，感谢主；即使下降了，也喜乐面对，因为知道这一切是短暂的，都会过去，而我们已经有着宝贝在瓦器里，我们已经有那永恒的盼望，这是不能够夺去的。所以十二节雅各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我们将来有生命的冠冕，但这很有意思，这边提到的是忍受试探。到底试炼是什么？试探是什么？试探与试炼又该如何区分呢？其实在原文当中，试探和试炼是同一个字，我们也很难做区分。怎么说呢？比方说，有一些情况是神所允许的，你可以说那是神的试炼。在神试炼我们的时候，其实神的目的固然是好的，要帮助我们成长，要我们发现我们不成熟之处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撒旦也必然会把握那个机会来试探我们，要我们跌倒。相反的，在撒旦要试探我们的时候，撒旦的目的是坏的。可是这个时候，神也会利用机会来试炼我们，使我们成长。所以，我的重点是，重点不在这个困难的来源，到底是神还是撒旦？重点不在这个困难的性质，到底是试炼还是试探？重点是在于我们怎样去回应，怎样去面对这个困难。虽然我们可以将这一切困难都当作是神给我们的试炼， 但却不可以将神所给我们的试炼当成是神所给我们的试探，因为神不是坏心眼的，坏心眼是撒旦，是魔鬼。因此十二节经文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也可以说，忍受试炼的人也是有福的，因为试探与试炼都是同一个字。重点是我们不必区分这困难的来源是神还是撒旦，也不必区分它的性质是属于魔鬼的试探还是神的试炼。重点是我们如何回应，如何面对这困难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，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。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，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，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。
德仁刚才提到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，雅各说的在试炼中当有的智慧，不只是喜乐来面对，更不要将自个儿的困难、自个儿的失败归咎给神。因为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，那么你将走向死路。怎么说呢？第十三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。意思是神不受邪恶诱惑，神是没有任何邪恶的经验，神也没有任何邪恶的意念。神允许环境的目的不是要陷害人，所以十三节说他也不试探人。十四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如果你我被试探的时候走向死路，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？雅各把那个心路历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十四节，雅各说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雅各的意思是，我们的私欲，我们的意念需要受到我们的控制。当你我面对艰难，我们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的私欲或是意念，如果想说神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比方说有一回我要骑摩托车送我女儿去上学，在上学前呢，没有下雨，结果一出门就下大雨。我心中不免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怎么不早一点下呢，让我可以带雨衣啊？怎么不晚一点下呢，等这群孩子都上完学啊？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，就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，我必须要控制它，把它拉回来，跟神认罪，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求你饶恕啊，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。所以接着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雅各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不要走错路了，不要选择死路，而要选择活路。十六节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原文是走错路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 16节17节，雅各说不要看错了，不要走错路。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是美善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，意思是神都是善的，他不会转成或是改变成恶的。18节说啊，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真道这 Aletheia Logos 意思就是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生命。这出熟的果子好像是一个最好的果子，你我需要学习信的过程，要了解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接着雅各教我们一些方法，雅各告诉我们1章19节到21节，你要学习去做一个随时去听的人。听什么呢？听神的话，听人的忠固。所以19节说，我亲爱的弟兄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。快快的意思是随时预备好听，慢慢的说意思是谨慎的说，慢慢的动怒意思是不要轻易发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，意思是人的怒气不能够让人达到神为我们所定公义的旨意。换句话说，只有我们继续保持在聆听神话语的状态，才能够让人达到神为我们所定公义的旨意。如果我埋怨，我生气说，神啊，你怎么让天空下雨呢？这怒气不能够让人达到神为我们所定的公义的旨意。最后1章22节到25节，雅各说，我们不只要做一个随时去聆听的人，更要做一个愿意去行道的人。听完道之后要存记在心里面，要记下来，要时常提醒自己，不要像照镜子一样。因为当时镜子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呢，穷人甚至没有镜子，根本很少机会照镜子，也根本记不清楚自个儿的样子。雅各透过这个比喻来比喻信徒没有把道记在心里，以至于很快就把真道忘记了。22节雅各就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。从上文来看，这个道可以狭义的解释为是指着在试炼中我们需要继续的信靠神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要这样做，在试炼中要继续的信靠神，听神的话，把神的话记在心里，不要像照镜子一样。24节说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25节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得什么福呢？我相信就是1章4节所说的，我们最后可以成熟，可以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得什么福呢？也像1章12节所说的，能够经过试验，得到生命的冠冕。期盼你我今天透过雅各书1章，面对生命的艰难时，都能够懂得如何理解，都能够懂得如何正确的抉择与回应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